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呀，很高兴呢，从我已经讲完了，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已经讲完了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回到新约，我们要讲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啊，那刚刚大家所读的呢，这个哥罗西书呢，我们今天要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啊，哥罗西书的前半部分。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呢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在新约里面他总共写了14篇的这个书信，新约总共几本书啊？27本书，保罗写了一半以上，保罗写了一半以上，而且不但是如此啊，保罗的书信里面，如果说按照地点来分的话，写作的地点的话，这本书呢被分为监狱书信，这就是保罗呢他在第一次在罗马下监的时候，他写了总共4本书，就是这4本书，哥罗西、以弗所、腓利门跟腓利比书，跟腓利比书啊。那哥罗西教会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哥罗西教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啊，他会来写信给保罗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他以写作的那个地点的话，那有监狱书信；那如果写给对象的话呢，他有三种，那就在这个里面都看到了啊。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写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保罗里面书信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种，他是写给个人的，个人的。他写给，显然他就写给腓利门嘛。那腓利门是什么人呢？腓利门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之所以写给腓利门，写这本那个腓利门书呢，因为这个腓利门呢，他家里面有个仆人，有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呢，他偷了他主人的财物，这个在当时就是已经是该死的罪了，而且他还逃跑，他还逃跑。阿尼西姆逃跑以后，跑到了那个罗马，刚好保罗在那边罗马坐监，他信了主。保罗说，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你一定要回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写了这本那个腓利门书，叫腓利门要原谅他的弟兄。他说以前他对你没有益处，他以前就是一个奴隶嘛，就是你的财产嘛，而且他得罪你，他理该万死。但是保罗说，如今他是你的弟兄，他说那个恢复你的，你通通算在我的账上，通通算在我保罗的账上。腓利门完全接纳了阿尼西姆，这就是这个个人的书信，个人的书信。还有其他什么个人书信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些都是个人书信，保罗写给特定的一个人的。另外一种呢，叫做这个一般书信，是写给众教会的，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并不是只是写给以弗所，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怎么样？他是写给这个小亚细亚这些众教会，你看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哦，他是写给这些众教会来传阅的，所以传阅的。这也是保罗在他的14篇书信里面唯一的一篇的一般书信。那其他的呢，就是写给个别的教会，每一个写给个别的教会都有一个原因，教会出现问题，教会出现问题。哥罗西教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哥罗西教会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当时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在那边待了3年，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以巴佛呢，有一个弟兄呢是从哥罗西教会过来的，他就在参加那个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个聚会，他决志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保罗就把他差他回去你的家乡哥罗西。以巴佛呢就成立了哥罗西教会。那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这个时候呢，离哥罗西教会成立大概不到4、5年，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教会，而且呢以巴佛是才刚受洗没有多久的一个弟兄，他要负担一个这样的大的责任。那哥罗西呢就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哥罗西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位于欧洲、亚洲、非洲、中东的一个交汇的地带。 所以呢，哥罗西教会它不但是一个商业中心，它也是一个各个民族文化汇合的一个中心。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被我们的文化、被我们的语言、被我们的生活习惯深深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嘛。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哥罗西这么样的一个年轻的教会，在这样众多的冲击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哥罗西最大的冲击就是各种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哲学的冲击之下所产生的各样的问题。他们哥罗西这本地的人呢，他们信的是什么？雅迪米神啊，他们信的是这个异教雅迪米神，崇拜的是雅迪米神教。然后呢，他们还是怎么样？信的是泛神论啊，万物皆有灵啊，泛灵论，树有树神，这个什么神都有，跟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像，非常的像。不只是如此，这是他们 local 的本地的。他还受了长期啊，在这个希腊跟罗马的统治之下，他受了那个希腊罗马文化跟哲学很深很深的影响，禁欲主义啊，纵欲主义啊，你看这些东西呀，搅得一塌糊涂。那还有什么？犹太教，传统的犹太教，这些不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教人，他强调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守割礼啊，你要守这个节期啊，你要守那个各样的规条诫命啊。你可以看得到哥罗西教会他面临多大的问题啊。而且不，你以为这个只有在他们的教会的层面吗？不是啊，他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生人的品格，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也当然影响到他的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以巴佛就带着这样大的一个困难到那个罗马去找保罗。保罗就写了，保罗哥罗西以佛所腓利门三本书呢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他叫了一个这个信差呢推基古，把这三封信同时带到这个地区去。保罗呢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监，又隔了一年以后他又写了腓利比书，还在监狱里面。所以这四本书就是监狱书信，就是监狱书信。想想看，今天我们也是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生命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生命上有很多的人格缺陷啊，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跟别人讲，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贪婪、肮脏、污秽、嫉妒、邪恨，很多很多啊，我们不敢跟别人讲啊。这些问题带到我们的家庭以后，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满地鸡毛啊，是不是？我们根本就是不敢让人家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不敢让人家看到我们家里面的问题啊，太羞耻、太丢脸、太伤害了。我们的社会更是如此啊，多少人对这个社会不产生不满，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气得要死，我被欺负，我被欺压，我被羞辱。教会也是一样啊，你看看我们教会，看看众教会都是这样子，分分合合，分分合合，这么大的问题。以巴佛我带到保罗面前，怎么解决？这就是哥罗西书，这就是哥罗西书。保罗在信中告诉哥罗西教会，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跟地位是解决问题一切的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前三章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这个亚当以后说他独居不好，就创造了夏娃让他成立家庭，然后跟他讲什么，你要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神就把神的旨意放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最高的最高的地位，最然后是你的家庭，最后才是你的工作、你的需要。如果我们按照这样做的话，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正是哥罗西书所要讲出来的，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还碰到什么问题呢？我们要碰到什么问题呢？所以呢，这个哥罗西书呢， 就是系统神学里面基督论的最主要的根基，最主要的根基。那刚刚我们讲到以弗所呢，以弗所书它是讲到什么？哥罗西书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要怎么样传播出来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永恒救赎计划的传播，教会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就是这两本书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开始来看哥罗西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难处，怎么解决？哥罗西书，我们会至少花九堂的时间啊，来跟大家来讲哥罗西书。今天我们讲的第一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生命跟与盼望啊。第一章的前缘半部，保罗书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的书信呢前半半一定是讲神学理论、神学基础，那后半段呢讲你怎么样活出来，你怎样活出来。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基督论，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第三章、第四章呢就讲到，那既然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我所有问题的一切的答案，那我该怎么活出来？我们就会用未来的九堂的时间跟大家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那既然耶稣基督他是宇宙万有至高那个无上的地位，他也是我们所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问题的唯一的答案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恢复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我们怎么样恢复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好让我们的问题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完全被解决？我们不是要讲一个治标的问题，哎呀，夫妻不好，这个找一个那个 family counselor, marriage counselor, 来解决你们中间不要再吵架啦，然后这个什么跟你的这个同事发生纠纷，我们找一个律师来协调一下，这些都是治标的。哥罗西书要跟我们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好让我们根本的问题的中心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主，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问题从根本解决掉，从根本解决掉。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看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呢，保罗借着他的问安呢，来表达了我们要恢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确认我究竟是谁啊。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不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身份，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确认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个，他借着他的感恩呢，哥罗西教会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可是保罗在提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感谢神。怎么样在众多这样大的问题、这样大的困难当中，能够从神的属灵的眼光来看，以至于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丧志，我们不会绝望，反而充满了感恩，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第三节到第五节，当我们确定了我们身份，眼光也开始慢慢调整的时候，让我们这个被福音对付过的新生命一定要开始成长，要长阔高深全方面的发展。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整个生命的目标就开始改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再赫然的发现你的问题没有了，因为你的根本已经被调过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如何恢复耶稣基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好让我们人生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那进入这个今天的经文以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把自己交到神的手里面。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 能够成为啊神的儿女，更谢谢你，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主，更感谢你，你是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神。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把你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主，让我们能够顺从你，在你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能够活出合乎你心意的生活生命，好让我们一生能够得到，让你也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与喜乐。主，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人的话语有限，主，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深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让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当成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经文，哥罗西书，我们先看他的问安，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讲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这是一个保罗常常用的一个问安的一个起头，他基本上大致上的他的所有的书信都是这样问安的。但是在每次的书信里面，保罗为什么要用同样的一个问安词？他一定要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要确定我究竟是谁，我究竟是谁，要确认你的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你看看他讲到这个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是我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我有一个很高超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他写给哥罗西教会说，你们是住在哥罗西的没有错，但是你们却是属基督的圣徒，我们已经有双重身份了，我们不再是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有一个这个西方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以前有个国王啊，这个他生了一个孩子很高兴，结果他国家产生叛变，国家叛变，叛军来把他推翻了，在兵荒马乱，在这个战乱当中啊，他失掉了他的孩子，他孩子流落到这个社会里面去了，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这个国王的孩子，他连沦落成难民啊，东躲西藏，而且怎么样，最后沦落成乞丐啊，没有东西吃啊，没有衣服穿啊，成为人人欺凌人人喊打的一个人啊。这就是那个王就落难的王子。结果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那个国王回来了，把叛军打重新赶走了，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孩子，这个孩子把他带到皇宫中，恢复他那个尊贵王子的地位。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不再是在这世上寄居为奴的，我们今天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第一个，保罗他每次讲到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一定要确认我们明白，你今天的身份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你不是只是受一个洗而已，你不是到净池里面洗一洗，洗个十次八次没什么差别，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说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的一个难民，我们不是寄居的，被人家赶来赶去的客旅的，我们是怎么样，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这边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怎么样，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啊，在基督里面的人啊。因此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跟我们讲说，既然我们已经靠着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了，我是神家里的人，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尊贵的一个身份，可是我只有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比世人都可怜，那我们比世人都可怜。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跟我有一个多么尊贵的身份吗？是的，没有错，我们我们现在是活在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 county 的这些居民，但是我们却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徒。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如果你不明白你耶稣基督已经复归你这么样尊贵的地位，你会像那个落难的王子刚回到皇宫里面，他不敢上桌啊，他知道他落难的时候人家桌上有东西他去拿会被人家打个半死啊，他不敢。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圣徒，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这样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是有如此尊贵的一个地位，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界模式迷失的。人家怎么做我照样做啊，我跟别人我不知道我跟别人有任何不同啊，我邻居我的朋友为了一点利益可以说谎，可以这个欺诈，可以这个在别人后面这个捅刀，我有什么不行啊？不行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神家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你是一个极其尊贵的王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身份，不但我们会迷失，而且我们会被仇敌欺骗。你敢在桌上拿东西，我打个你半死。东西你只能够吃我掉下来的东西，我踢掉的东西你才可以捡。你不会再受仇敌欺骗了。我是个尊贵王子，我有能力能够不犯罪，我有能力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的，而不会受魔鬼撒旦整天的欺骗。就凭你吗？你这个样子吗？你可以当神的儿子吗？这正是马丁路德他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受到极大的压力的时候，魔鬼对他的控诉，马丁路德，你这个样子也想改教，你看看你是多么的这个肮脏，你是多么的污秽，你是多么的不行。他是最终把他写了一大堆啊。马丁路德被魔鬼撒旦攻击，被欺骗的没有办法站起来，他跪在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神启示他以后站起来，他把那个罪状全部都撕掉，你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所一切的罪，他勇敢的走向这个改教之路，改教之路。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尊贵的身份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会再迷失，第二个我们不会被魔鬼撒旦所欺骗，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也不会落入世上的引诱跟危险。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整天在寻求我生活上的舒适，生活上的享受这个社会上的名誉跟地位，那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差别？今天我们就不用来这边聚会了，你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躺着，躺到日头平息再出去欢欢乐乐 happy hour 享受嘛。为什么？当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地位身份跟地位，当我们明白特殊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才有能力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段信息你至少要听到一点，你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不一样了。我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读，再念，跟我念一次，我是永生神的儿女。你不再是地上的难民，你不是被罪人驱赶的一个乞丐，我是永生神的儿女，我是永生的神的儿女，我是怎么样天上的国民。再讲一次，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在基督里的圣徒， 我是在基督里的圣徒，你千万不要忘记，不要让魔鬼撒旦这个把你的眼睛弄瞎了。我们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何等的尊贵的地位。所以加拉太书第二十章，在第二章二十节就跟我们讲说，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以前的老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以前的许建文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如今在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是一个没有人要的，我不是一个可以被任人欺凌任何欺骗的，我是神是如此爱我，为我的命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我是如此尊贵的，我是如此的尊贵的。要恢复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一件事情我要确认我的新的身份跟此间的地位。第二件事情，他接下来就开始感恩了，感恩。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我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留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所听见的。当我们知道有一个全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不能够就按照以前世上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事情。保罗说，我来感谢你们，我来感谢神。保罗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他在监狱里面了，他在监狱里面有什么感谢的？我们讲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后来至少被关了一年了，所以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自由。他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正的感谢，为什么？因为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今天呢，如果今天我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你们没有写信来安慰我，我会很气你们，真的。我都已经闹到这个样子了，你们在外面自由的跑来跑去，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关心我。但是保罗为什么他会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而不是哥罗西教会来写信给他？因为他充满了感谢，他的眼光看得不一样，他的眼光看得不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哥罗西教会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他不断有异端各种文化这些的影响，这些影响到怎么样，他整个社会很败坏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讲，他说你们啊，身上充满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好像拜偶像一样，他们整个已经都败坏掉了。然后呢，他们还彼此攻击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你们呢，一切有恼恨、有愤怒、有恶毒、有毁谤，还有口中那污秽的言语，而且怎么样，彼此说谎，彼此说谎，彼此攻击、彼此的纷争、彼此的毁坏，已经到这个样的程度了。而且怎么样，表里不一啊，表面傲慢大老人，后面的肮脏污秽啊。他说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要从心里面做出来，要做到表里 无一啊，不要要给我们的神做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哥罗西书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他保罗自己有这么多的难处，可是他怎么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而发出由衷的感谢，感谢到一个程度，在监狱里面被关的人居然写信给监狱外面的人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同样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喜怒哀乐，我们也有什么患难、忧愁、困苦，很多很多很多，就像哥罗西教会一样的，好的、坏的、不好的，这个羞辱的，甚至我们提都不敢去提的，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些都是事实啊，这些都是事实啊。 但是保罗有一个秘诀，保罗有一个秘诀。你知道我们这个管音响的很不容易啊，管不容易，但是非常，我们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mixer， 我们有个 sound mixer， 就是说它可以调音量的，调音量的，这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我有一次负责那个在还在那个这个政府做事的时候，我有一次 oversee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opening ceremony 啊，他有那个 banquet， 他有那个 orchestra 完以后有合唱，合唱以后有那个 DHS 的那个 head 来致辞啊。后来我收到那个账单，我吓了一跳啊！最贵的是什么？是什么？你知道吗？是 sound specialist， 音效特技师。为什么？我想为什么？哦，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这个 sound mixer。你知道一个合唱团一个乐团在演奏的时候有什么中提琴、小提琴、大提琴，而且很多啊，大号、中号、小号，有鼓啊，大鼓、小鼓，有钢琴，有什么东西一大堆的。那个唱诗班就一大堆啊，男生、女生、男中音、高音、中音、低音，那还有独唱的嘞，还有合音的嘞，你就知道这个上百人的这个。这个 orchestra 在演唱的时候啊，那个 sound specialist 那个音效的特效师啊，他有多重要？当 solo 的时候，独唱出来的时候，还在伴奏啊，其他都还在伴奏，他必须要那个 mixer， 他就必须要把那个独唱的那个麦克风调到高的位置，把其他的东西都把它放到后面，以至于不管你在远的地方，你都能够听到。那个独唱的那个优美的歌声，而不是听到乒乒蹦蹦鼓敲了敲，就这独唱在唱什么你都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一个交响乐团，在一个演奏的时候，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们要抓准时机，把那个最重要的声音音量调大，其他东西把它调低，能够凸显到神要你所彰显的最美妙的音乐。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样了。哥罗西教会太多太多的问题了，保罗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重要的东西都把它 beam out， 把它放掉，把它放低放低放低，只凸显了三件事情，什么？信心、爱心跟盼望。信心跟爱心盼望，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神所看重的。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sound mixer，我们没有一个 spiritual mixer， 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调节器的话，我们永远听到那个是最糟糕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到底对我们伤害最深的声音，让我们最不堪回首的声音，它一定是整天环绕着你的。保罗不听这种声音，他调整神的眼光，他听神所要他听的声音，信心、爱心跟盼望。信心跟爱心盼望，当他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即便哥罗西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那么多的难处，他依然能够发出感谢，他依然能够发出感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家里面鸡毛有多少，我相信一定不少，一定不少，满地鸡毛，是不是一大堆问题啊？你怎么样为你的家庭发出感谢出来，调整你属灵的 mixer， 你的属灵的调节器要把它调对，调到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家庭，只要跟信心、爱心、盼望有关的把它调到最高，其他的他30年前讲过一句话，什么话你知道吗？把它调低，甚至把它灭静音，不要再去看那些羞辱的事情，不要再听那个最大的伤害的事情，把它调低调低调低，干脆把它静音。只要对你的信心、爱心、盼望有益的，调高调高再调高，当你一直听到信心、爱心跟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信心跟爱心跟盼望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比如说属灵的调节器，我们每一个家庭也都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注重神所要注重的，听神要我们听的，看神要我们看的，其他的跟我们属灵生命的信心、爱心、盼望无关的，你尽量调低，尽量调低。实在调不低，求神帮助你，求神帮助你。神啊，我真的做不到，那个伤害实在太大，整天的来环绕着我，那个羞辱实在太深，我实在没有办法，整天在我这个四周环绕。神，求你来帮助我，圣灵来帮助我，让他把这些声音都调低，调低，调低，最后静音，最后静音。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你看看，所以啊，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一直在强调这三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箴言的时候，他先讲说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信心、爱心跟盼望，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然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心、爱心跟盼望，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品格跟特性，这是我们要注重的。如果看我们的教会，问题还很多，当然没有以前那么多。我们现在人数稀少，奉献也是不是很够啊。啊，弟兄姊妹好像这个热心也不足啊。那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教会呢？就是往这些负面的一直看吗？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属灵的这个调整器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信心有增加，我们爱心有没有增加，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有没有增加，我就可以来感谢神，我们就是可以来感谢神。在我们跟大家也讲到说，在长老会的开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教会已经开始走向复兴了，不是说教会没有问题，不是说教会人数已经很多了，不是说教会的奉献已经够了，不是说我们教会事工都完美的，不是，这完全不是。我们非常的清楚教会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信心在一直不断的增长，我知道我们教会的爱心从只会爱自己开始能够爱别人，我们开始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只是保持一生当中最大的盼望是在这世上求荣华富贵，他们会开始想到永恒的在天上的盼望。教会走在复兴当中，不是教会没有问题，而是知道我们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把我们的属灵的调节器调到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你家里有问题吗？有啊，哪个家庭没问题啊？你生命有问题吗？多了去了，我生命太多问题了，我生命多，我把心里面是打开来看，都没有人敢看的啦。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可以靠着神耶稣基督里面给我的信心，我知道我一天比会做得更好，我知道从神那边圣灵给我的这个的爱是一个阿嘎培的爱，是一个从神来的爱，我可以不再爱光爱我自己，把自己爱得很痛苦，用我的爱去爱别人，爱我的家人，把爱别人把家人爱的都离家出走了。我可以用神的爱真正来爱我自己，用神的爱真正的来爱我的家人，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发现到，你有没有发现到弟兄姊妹以前来到教会是想到看看怎么样从教会多拿一些东西，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嘛，我有需要我才会来教会，没有需要我来教会干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会想到要存到永恒的一个盼望，天上的一个盼望，天上的一个盼望。 求神来帮助我们。信心不是说我有什么，或者是我相信这个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不是的。信心在这边跟我们讲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信心的意思是说，你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对事情的结果。哎呀，我我家庭出现问题了，我相信我家庭问题一定会解决，我对这件事情有信心，不是对结果有信心，而是对什么？也不是说我对我的能力有信心。哎呀，我这个现在出现很大的困难，我知道我有能力去处理它，我有这样的信心，也不是这个样的信心。这边跟我们讲说，这个信心是什么？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对你信的对象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我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所以撒迦利亚书说，不是靠你的势力，不是靠你的才能，靠依靠耶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就事情。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不是对我有信心，也不是对这事情的结果有信心。事情结果成跟不成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成也好，神会把最好的给我。我相信成没有按照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成就也好，我相信神也会把最好的事情给我。我对神有信心，我不是对事情的结果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喜乐，是不是？爱心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只是爱我们自己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就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我们不只是能够爱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开始关心爱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陶正他家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为他祷告的吗？你知道这个 Hannah 家有什么事情是他的困难需要我们祷告的吗？不只是光爱我自己，关心我自己，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而且盼望我们不只是在追求这世上的成就，我们是追求在存在天上的盼望。存在天上的盼望就是信心跟爱心跟盼望，这就是我们整天存在这个天上啊。今天我们为了要我们的 retirement， 我们费尽了心思啊，是不是 401k 啦，股票要这样买那样买，整天的烦个半死，就是为了看我们退休以后能不能好一点。可是我们有没有对我们永恒的家乡存过任何一点的存款？弟兄姊妹，积财宝在天上的，积财宝在天上的。刚刚已经讲到，我们的盼望存在天上，靠的是基督徒的三大美德：信心、爱心跟盼望。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在这世上，世人有三大盼望，基督徒有三大盼望：信心、爱心跟那个盼望。基督徒不，世人在世上也有三大追求啊，追求什么 ？Money, power, and sex， 金钱、权力跟情欲。这是世人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追求信心、爱心跟盼望，我们就会跟世人一样去追求金钱、权力跟情欲。你看看这是不是世界上人所追求的？很可怕，很可怕。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真正的身份以后，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把我们的属灵的 mixture打开，看神要我们看的，听神要我们听的，做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个家，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属灵的调节器，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回家好好调一调吧，回家好好调一调吧，免得我们落入了世上的光景，整天追求 金钱、权力跟情欲，完全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未来。接下来保罗继续讲到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传到普天之下，而且要怎么样？结果增长，结果增长。如同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知道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你们。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就开始要让我们被福音拯救回来，这个属灵生命要一天一天的增长，一天一天的增长。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成就的好消息。这是这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因着这个样子，我们罪得洁净，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新生命，我们一直要让它怎么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而且怎么样？要增长。何等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生命一直要不断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不断的成长。一个福音经过福音对付拯救回来的新的生命，它一定有重生的力量，它一定有重生的力量。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我们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经过福音的人，我们是能够进神的国，因此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且福音所带来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改变。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跟我们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怎么样？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只有这个福音改变过的这个生命，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而且改变能够持续的成长。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跟我们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持续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为止。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们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新造的生命怎么样活出来，活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是让我们整个盼望从地上变成天上啊！我们一起来读，从这个不住的祷告后面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这位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感谢父，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阿们。第一个，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开始要改变了。 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个世上我们怎么样专营追求荣华富贵之道，而是要专营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我们身份生命不一样，明白我们的身份，调整我们的眼光，生命成长以后我们的目标要改变，我目标改变不是在这个世上专专营营削尖的脑袋用尽各样的方法来赢取这世上的荣华富贵，不是的，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不只是在这世上怎么样追求我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满足啊，我要追求凡事对得起主，凡事对得起主，我不是在是追求 money power and sex， 我是追求怎么样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是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不是追求说放纵自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是知道我怎么样来面对我的老我，怎么样面对我的老我，凡事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我尽我所能的来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修理，好让我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出来，而且怎么样在光明中得到圣徒的基业，我不只是追求在这个世上成就，我在这世上有多少钱，我 bank account 有多少，我有多少个 degree， 我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子，我这个将来退休金有多少，有多少，不是的，我要积财宝在天上，我把我的目标改到从地上到天上去了，而且最重要的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能够渐渐的不再犯罪，让我们真的能够迁到神的国度里面，爱子的国度里面去，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家里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太多太多的问题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因为耶稣基督有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必须恢复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确认我们全新的身份。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可是我却在基督里，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确认这一点。第二个，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 spiritual mixer， 就是一个属灵的调整器，你的每个家庭也都有，教会也都有，我们要把调到神所看重的信心、爱心跟盼望上面。那些羞辱的，让我们痛苦的，常常萦绕让我们受到伤害出不来的，把它调低，甚至把它静音。当我们属灵眼光一调整以后，我们来更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经历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的生命。最后确定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地上，是在天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哥罗西书的第一讲，下一讲我们讲到神那个如何是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讲请大家回去看哥罗西书第一章15-23节。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恢复耶稣基督在我人生当中，在我生命当中，在我家庭当中，在我事业当中，在我教会当中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爱我们的神，你是一个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可是你却来愿意为我这样肮脏污秽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哦，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旨意去做，我们没有把你居首位，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享受都放在首位。主，求你让我们确定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也调整我们的眼光，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也来扩大我们的生命， 也让我们能够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帮助我的弟兄，帮助我的姐妹，帮助我属灵的家人，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救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